三二一，聊聊爸妈第八十集。
耶
耶耶！
我们终于迈向八零，
八十大寿，
霸凌一波。
我们那时候还在细腻，还四十二集是一半呢，一半以前是的。恭喜
大家好，我是 Iris，
我是 Chase，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You don't know， 我觉得乱翻一通。怎么有个不速之客，
这一集大家一定要看影片，因为呢我们有新角色登场，
请说。
让我们隆重的介绍，胖丁，不是，演员小宝贝 Junior，
小圆，
对，简称圆啾，
但还是哦，对，我看到
圆啾 say hello，
嗨，但他也是叫做圆圆，对不对？
对，他也叫圆圆。
要不要讲一下认识他的过程呢？等下，
但很有趣，怎么
样？但这个又会带到另外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
哦，好，你可以跳到那一条，
好，可以，
好，随便，你自己，好，你讲好了，
好啦。我就综合也跟大家更新一下不袜的近况。
好，
一起讲，
因为有听众问到嘛，
对，有听众问，有听众在我们的 IG 留言说很久没有看到不袜了。
不，好，没事。
是的，故事是这样的。总之呢，某一个周末呢，我去新竹找朋友，在我即将要回台中的那个下午呢，我突然接到我妈打来的电话。然后我妈打来什么都没有说，就是爆哭。大爆哭，这样子
哦，好像。
然后呢，
他现在在听你讲话，好好笑。
然后他也没说什么，然后我就心里就已经有底了。我想说 ，shit， 不外一定是怎么样了？
你怎么有这个第六感？
因为那个哭的那个惨的程度，跟我家狗过世的那个惨度是差不多的。
这是事隔大概几个礼拜，
就圆圆过世了之后，大概三周不到一个月，又听到这个似曾相似的哭声。就觉得出事了，
出歹机啊！
对，然后我想说 ，shit， 不袜已经死掉了。然后我就直接问说，不袜怎么了吗？然后我妈继续哭，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了。然后我就想说，大事不妙，
大事不妙。
对，总之那一刻呢，
意外，
对，是意外死亡。
对对对，
对，所以我们这边先帮不袜默哀三秒
，RIP，RIP，
好。总之不怕意外死亡。然后我挂掉电话的那一刻，我心目中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行了，我们家已经没有宠物了。
连续一个月内消失了两位。
就你知道我们家人口不多，我们家只有两个人，所以宠物在我们家算是一个蛮重要的存在，就是一个陪伴感。我想说真的不行，我们家没有宠物了，我立马就划开什么西施狗的社团，然后就在看有没有不错的新选项。因为我们其实一直有在关注想要再养一只跟圆圆一模一样品种的狗狗，可是西施这个品种现在台湾比较少人在养，对，然后也比较难找，找到的呢不是很不好看，就是很贵。
很贵，是有人比如说家里有生，然后想要可能卖转卖，
或是一些就是宠物店。
OK
对，然后就是那个价钱都会觉得哈，
而且西施好像在领养的社团也比较少，对不对？
很少，超少的。对啊，可能太乖太可爱，没有想要让他被领养。好，反正我那时候就上网找，就还是都没有找到。后来我就去搭高铁，然后在高铁站前面的时候，我朋友突然叫住我，他说：“你看前面有一只好小的狗，是不是吉娃娃？”我就往那个方向看，就发现真的有一只很小的狗，但那个花色不是吉娃娃，是一只西施。
是他本人吗？
不是他本人。
OK，
是一只西施幼犬，超级小。然后我就冲上去跟他说：“你们这西施宝宝多大？”他说两个月而已，真的超小的，两个月就在六，是蛮屌的。然后我就直接说哪里买的？
哪里买？你是急的，你是迫不及待，因为刚接到你妈的电话，
我真的很想要。然后他就说：“这是私人的，就是人家自己养，然后生了这样。
”OK，
我说还有吗？
所以你后来
就他说：“同一胎好像有一只，我帮你打电话问。”他真的就立马打电话帮我问。然后说：“还剩下最后一只。”你要不要？我说好，那我跟那个先生加个 line， 我就赶去搭高铁。
你还蛮理性的，你还就是有些人说那我先加个 line 确认一下。
不是啊，你还是要看一下那只狗狗的状况如何啊。
然后结果出现是一只什么边境牧羊犬，什么喂喷笑，完全不是西施。
对啊，反正那时候就有跟那个饲主，就是加 line， 然后就说我们想要看看狗狗啊什么之类的，然后 后来就有去他，我们去嘉义接他
哦，
所以圆圆啾
就在那里
出
现
了，对
，nice， 好可爱哦、喔，而且他好轻哦、喔，我刚抱他，
因为他才三个月现在，
嗯，
而且他其实每天都越来越乖，我觉得西施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品种、欸，
嗯，我觉得西施好像有一种猫感，
就是很淡定，
嗯哼， yeah.
对，虽然他现在很皮啦，常常被我妈骂，然后就来讨拍之类的，
嗯，了解，
但是总体来说很乖了，对吧？
好啦，
对吧？
Happy, happy, happy new year.
And you?
新年的一个那个叫什么新气象。
嗯，他脸现在有点
新成员。
他刚刚吃了一大堆。
对啊，他会吃哦、喔。
对，很会吃。
对啊。哎，我们现在这一集上传就已经过年结束了。
应该是哦、喔。
OK, 哎呦。
应该是什么初三初四之类的。
因为我们是过年前的正前方录一下。
对。
嗯。
他有点不知所措。
你要放下来吗？还是我们要录了？还是要怎样？
好。去吧，去你的窝。好，介绍完新成员。
嗯，过年嘛，我们上次不是有讲到一个虎年吉祥话吗？
嗯哼，
结果发现我们不是只有我们有这个 struggle， 就是虎年吉祥话真的蛮少的。
真的吗 ？Who let the dogs out？
对啊，那时候大家都是虎虎生风啊，
能吃就是虎啊。
对啊，那一类的。
哎、欸，我有看到一个人留言说：“宝贝苏虎吗？”
苏虎，
苏虎吗？
对啊，反正都是虎的，真的蛮少的啦。
嗯哼，
对啊，我们那天我们刚不是在看一个 stand up。Ronnie Chan 他就讲说，为什么中国人就过农历年的时候要说恭喜发财，就比起可能国外是 Happy New Year, Merry Christmas， 就是快乐新年快乐等等的，对，开心。但我们就是恭喜发财、就是、
，Hope you get rich，
Hope you get rich， 对啊，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你，所以这个问题有解答吗？但他讲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好笑，就是我没有想过、欸，哎，
嗯。恭喜发财，
因为他那一整个 stand up 就是在说，有点像故意嘲讽这个 stereotype， 这个刻板印象，就是说亚洲人就很爱钱，
嗯哼，
什么亚洲父母都想要自己的小孩变成 doctors，
医生，
变成医生，但是同时亚洲父母都很不喜欢看医生，
对啊，就在生病的话就吃一些什么奇怪的配方，
对，说才不要去给别人赚这个钱呢，
对啊，
对，
但是小孩想要当医生，因为可以赚很多钱，
然后像你上次不是也说亚洲父母很喜欢去。那个 Richard
就有一些特别的含义，
对对对，
可是 I wanna get rich，
然后他就说亚洲人爱钱爱到什么程度呢，就我们连过年的时候说的都不是 Happy New Year， 我们都说、嗯、恭喜发财 Hope you get rich、
嗯、而且下一句不是那个吗，
红包拿
来，红包拿来，这连我一些国外朋友都知道、欸
哦、真假
知道红包拿来就可能就是在农历年的时候有遇到吧，
嗯哼、
yeah. 但其实我稍微看了一下不是红包拿来，恭喜发财其实最早是这个很难去追溯了，但是其实在当时你知道中国广东沿海一带不是就有很多那种洋行吗、
哦、
然后很多外国人会在那边出没嘛，
嗯，
所以其实记载好像是英国商人在那边，然后因为在那个洋行里面遇到的也都是商人，所以很多人都会在那个时候说出就是跟钱有关的
哦，
希望你新的一年然后赚钱啊，继续赚钱，继续发财这样、哦，然后久而久之就演变成才会跟这么财有关，但这也只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很难去追溯到底农历年的这些惯用语怎么来的，
可能我们就爱钱吧，
有可能啊，对啊，但我觉得这个是蛮有可能啊，因为就是真的是在那个地方出没、嗯、而且其实好像其他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的习俗是怎么样，好像中国农历年是真的最跟钱有直接相关的，像打麻将什么的、
嗯、
然后也都是有赚钱的成分，赌小赌一波，
对
对吧，洗巴啦，就都是有钱在里面的，然后甚至你看麻将上面不是也是中发百
发财
万一万到九万，
对啊
对啊，
诶像那个 Ronnie 他也有讲到说我们甚至有一个管理财的神，就
财神
爷，拜他唯一的祈求就是希望我可以变有钱
对啊，其实我们蛮多特殊的神明啊，像土地公也是掌管地嘛，
嗯哼，
但其实有土不是也私有财
哦，对
啊，然后像是还有谁啊，像我们不是也会拜文昌帝君嘛，当然这不太一样啊，
考试
那考试也是希望你可以考到好的学校当医生，
嗯哼
之类的，做官都是这方面，
怎么样今年要包几包红包，
今年哦就比我小，包给比我小的人就好了，比我小的人、
哦、你不用包给父母
哦，还有父母，对啊，父母我每年好像都，我父母每一年都
十万，
不是就我每次都忘记我前一年包多少所以我就变成固定就包差不多的数量，
OK、
啊、但其实有好像网络上可以查到他的一些礼数要怎么去包， 对啊。
你说红包包多少钱吗？
嗯，
我好像大部分收到就是2000，
最常见的是2000吧。
最常见的2000，
但因为2000，我觉得2000很尴尬，因为2000可能对某些大人来说会觉得蛮高的，包给小孩2000。
嗯，
但你再往下就是
1000，
没有人包1000呢、啊，因为单数啊。
我怎么觉得我有收过1000呢、啊？
这是红包吗？
对啊，
确定是
还是1200？
啊，1200就可以。
OK，
对我好像印象中都是2000，不然掉下来就直接600、800。Which is fine，、
哦哦、
对啊，也是对小时候的我也是蛮多的。
哎、欸，那你会包给你侄女多少钱？
我之前有包2000呢、欸，
哇、
哦！但我觉得那是
梁汉叔叔，
梁汉叔叔，但我觉得那个太多了。
那你今年要包多少？
600，200吧，
200。
哎、欸，但是你知道有那个五色红包吗？
啊，
就是
啊，你说什么
台币
1000、2000
新台币？对，2000的嘛，1000的，500、100啊，200跟100，
哦，
这样加起来是多少？3800。三八、
哦，
好像也还可以，
欸、
好像也还可以啊。
好想收收看哦。
38，你干嘛看着我？
好想收收看、哦。
请不要叫我梁汉叔叔。
梁汉叔叔。
OK， 就总之大概是这样了。红包的红包，还有一个小佩波招财小佩波，我刚刚看到的、
怎么样？
就你可以今年因为是虎年嘛，你可以请属虎的朋友包红包给你，不管包多少，
嗯，
但只要是双数就好。然后
2块钱也可以的
，Sure， 谁会包2块钱？yeah, 然后请属虎的朋友包给你，然后请他们往里面吹一口气，
好、oh.
封住。
哎呦，
什么哎呦？
古关空气一样的道理是
对。然后把它带回家之后再拆开，有点像是得到他们的运气这样。然后你拆开之后就把一些衰运也甩了。
哦、oh. yeah, ，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啦。那属虎的朋友，其实你仔细想想看，属虎现在是几岁？1998比我们小，1998，然后24，然后要不然就是加12就36，所以其实我们有点尴尬，就好像没有很多36的朋友，或者是24的朋友，24有了，24
蛮多的吧？
对对对，比我们小的。
哎、欸，可是不是属虎的话，你竟然就是犯太岁吗？
其实它有很多种，有那种对，你知道吗？对冲跟
偏冲，
对啊，太岁。就要去问一下要不要安，
嗯哼。
但其实最简单计算的方式应该就是加三差三啦、
啊。那我好像要安一下哦。
因为你是猪嘛。
你才狗嘞。
不对，我是狗尾。對猪的话要啊，因为猪跟虎是差三啦、
啊。嗯哼。
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应该知道吧，身为台湾人。
比如说虎，你是今年是虎年嘛，然后就加三就变成虎兔龙蛇。哦、嗯、所以你是蛇。或者是倒退三就变成猪。
嗯哼。
啊、就是边边的。然后对冲是猴子，猴
对冲听起来比较严重嘛？
对啊
，OK、
欸。你知道我们今天还跟那个我们在录，因为过年前嘛，最后一录，
嗯，
还录了 Juicy Basket。
哇，今天连录赶场哎、欸，
嗯，
嘴巴好累，
为什么听起来很奇怪？一直接客，但是后来我们到最后有在聊一个年菜，你知道最不喜欢的年菜是什么吗？或者你有没有？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吃长年菜啊。
你说真的那种青菜？
对啊，听说很苦还是什么的？
苦？你是没吃过是不是？
就因为我也没有到非常喜欢、
嗯。其实我觉得很多年菜都不好吃哎、欸
啊。真的吗、
嗯？
可是我觉得我家的菜都蛮好吃哎、欸。
还是你们家煮的不是年，就不是真的过年会吃的？什么年？像我就没有很爱吃年糕啊。
年糕我
很
爱，我最喜欢吃阿嬷的，
阿嬷的年糕，为什么听起来有点是
阿嬷炸
性暗示？
好，年糕能当哪里啊？
我跟你讲。
阿嬷的炸年糕就是第一柜啊、
哦、炸的好吃、啊、
炸的第一柜超好吃的、
嗯、然后我们今天 Juicy Basket Andy 就讲到说有一道引起广大回响，尤其是我
怎样，
他说有时候去吃外面吃你知道年夜饭、
嗯、
中间就会来一道佛跳墙，
哎、欸，我阿嬷佛跳墙超好吃耶、欸、
这一集是怎样，这一集在捧阿嬷，
业配我阿嬷，
吹捧阿嬷，
吹捧，就我刚刚有闪过佛跳墙，但他在我心目中就是好吃到一个不行的，
因为佛跳墙我引起Andy 引起我广大的回响，是因为我也很不喜欢那种勾勾的东西，然后里面还有芋头渣，
嗯、
火锅加芋头，我是就觉得很不 OK。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阿嬷的佛跳墙不会勾勾，
要不然你们是加什么？
但也会就会有那个炸弹呢、啊，
嗯，
然后会有芋头嘛，然后会有鸟蛋，
有芋头在汤汁里面就很
快，我就是非常喜欢芋头啊。
好，我觉得我们这个讲过蛮多次的，对，就算了。还有什么吗？你觉得年菜里面还是你都爱？
还有什么年菜到底还有什么？有一定要有鱼嘛？但鱼很难
鱼啊，
很难出错。
然后有一些肉类啊，
比如什么肉啊？
蹄猪猪蹄膀之类的，
猪蹄膀阿嬷也卤得很好吃。
哦，好，算了，你好像没有什么共鸣。
可是你阿嬷也很，你们家那么会煮，
还是冰淇淋？
冰淇淋，
大家知道冰淇淋是什么？
一定没有人知道。
大家查一下 ，John Cena，John Cena 就是一个演那个什么
《Fast and Furious》
对，《速度与激哦，《速度与激情》是
大陆人、啊，
大陆人没有，因为他是用速，他一直说《速度与激情》好，反正
激情、啊。
好 ，John Cena 之前是一个摔跤手，然后他后来去演了很多电影，其中一个就是《玩命关头》。他在那个中国大陆那边叫做《速度与激情》。反正 John Cena 之前不小心讲了一句话，他就说：“哦，台湾会是第一个。”他跟台湾记者讲话，他就说：“哦，对，台湾会是第一个上线的国家。”然后他就被很多
小粉红出征，
中国网民出征。对，因为 John Cena 本身会说中文。然后他就录了一段影片，就说：“哦，我
真的很抱歉，
真的很对不起，对不起，抱歉。”但他也没有说为什么，他也没有说是因为我讲了台湾，他就直接不讲，他就说我的行为我觉得很抱歉这样子。那、大家其实也都知道是因为什么事情。
Yeah.
最近有一个影片，其实也去年了，他只是在广告说哦要去看这部电影，但他手上拿着一个冰淇淋。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直想要 cue 那个冰淇淋，
他又说哦什么 Fast and Furious 比我手上这个冰淇淋还要赞好几万倍之类，大家一定要去看看这样。
很多的动作，很多的动作，对啊。然后他就说冰淇淋，然后下面英文留言就刷一排那个冰，就是 B I N G， 然后 chilling 就是在 chill，
冰淇淋
。对，
就白痴，这个我们讲的难笑啊，这要他们自己看。
我没有，我没有让大家，我只是想要跟大家讲。
哦，Chase就喜欢推荐一些这种废片给我看。
我每次我来这边，不是一开始都说，看一下这几支影片。
对，然后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废片，但都蛮好笑的。
但有时候都
谢谢你的分享、
啊。通常我的分享都蛮引起你共鸣的吧？
好，谢谢。
像是那个
不是哭就是笑。
刚讲生肖嘛，还有那个星座的、啊，我不是也跟你说，你也觉得很有共鸣。
嗯哼，
因为我之前 follow 一些搞笑的星座专业，他有点是在嘲讽那种星座网站，就每次都乱扯一堆，然后就会有什么的。然后最近推 IG 就推给我一些真的星座网站，但我每次都觉得很好笑，因为他写哦本身我其实对星座是蛮小有兴趣的，但我不是说很准或怎样，我只想要看他到底写什么。就我想要去认真看一下他到底在写什么内容，
然后想说看怎么那么胡乱这样。
我也没有这样子。
好的，
我只是注意一下，因为通常自己星座只会看自己星座嘛。
对啊。
那我就想要大家都看一下，我就比如说我是天秤，那我就硬去看一个什么牡羊，然后看说牡羊到底是怎样，然后我会不会有觉得对，就是我
应该会吧，
因为他很多 IG 的专业都会写什么星座，比如最容易啊，接下来今年最会赚大钱的星座 Top Five。前五名，
对，
然后大家就会说，哦，对对对，我是第四，我是第五，然后我就仔细想想看，十二星座你要选前五名，其实很容易被选到，
42%
啊，对，是细腻，
细腻，哇，好细腻，
对，5×12，对，其实是42%的几率会被选到，这有什么好爽的，或者有什么好难过的，你懂吗？比如说今天一个棒球打者打击率40%，你是整个直接名人堂保送了，好不好？这42%。很容易进啊，
嗯哼，
所以说没有，我就觉得很
这样还没进才显得很可怜，不是吗？
所以说他的标准到底在哪里？或者我其实认真想要问一些星座专家，就他的，我知道你可以看什么他的排出来的命那个什么宫
对什么
那一类的，对啊，但是真准吗？12个选五个，就有什么好选啊？对啊，大概是这样子。
我刚偷查了一下
啊，怎样？
我查一下你今年的2022运势。
你刚刚大便做那么多事。
我没有尿尿而已。
哦、
还有效率吧。
嗯。
好，来天秤座。今年天秤座在感情方面可以缴出相当亮眼的成绩。
哎、
与心仪的对象在互动时可以多注意一下自己表现的方式，避免过于僵硬。适时的展现自己。你会发现今年有很多不错的对象来到你身边。接下来就是在相处的过程中花点心思观察。
OK。
别急着跳进一段感情。那、啊、你不是避免因为一时冲动而忽略对方接近你的目的，避开那些有所图之人，好好谈一场恋爱吧。虽然今年个人魅力十足，大放异彩，但同时要留意自己是否过度发光发热，让周围的同性产生嫉妒之心。
唉，
由于受到太多人的注目，容易让你被喜悦冲昏了头，过度自信产生大头针。
你只想讲这个梗而已吧？大头针，
长期
你只想讲我头针，
长期忽略周遭之人被冷落的情绪。
他叫多长？好了没？
差不多是这样。
讲一个新的，讲一个，那你讲另外一个星座，我看有没有。
另外一个星座，所以你觉得有，不然我讲。
没有啊，这个不是有没有的问题啊，他只是说。
这是你今年的
运势。我要预期，对啊。
对啊对啊。
好，那你再讲另外一个。
讲我啊，讲我。
好。
来哦。
这个来源是哪里啊？
这来源是联合报新闻网整理的。好，双子座今年在爱情上可是说有许多机会出现。
不是跟我刚刚那个开头差不多。
单身的朋友可以多多参加各种活动，只要愿意打开心胸，展现个人魅力，今年桃花运是很不错的。
我来念好不好？
好，怎么样？你不喜欢我报道的方式？
对，有点欠揍。很不错的，
很不错的。
有对象的朋友也可以利用这一年和另一半好好规划未来蓝图，并尝试落实，多安排时间与另一半相处，这会让你们感到十分幸福。废话，靠。啊，要留意，哎哎哎，这个跟你有关的。出差或旅行的安危问题，旅行运势不算太好，建议如果疫情趋缓，国门大开，想要旅行一定要考虑再三，别因太久没出国而在旅行时太过兴奋，疏于留意各种细节，导致不愉快的回忆发生。得，这
哎，但这蛮有可能，因为我原本今年真的想要出国。
我觉得疏于留意各种细节，应该是不只是今年的。常常忘记细节。搭乘欸，搭乘交通工具
怎么样？
别忘了先做功课并留意时间表。这个是有什么好讲的啦。更不要忘了应有的礼节。
OK、哦、
以免得罪他人哦。
桃花朵朵开，我只看到这个。
OK， 恭喜嘞。
嗯哼，
好啊。所以讲这个的意思是
没有，想要跟你想说都讲到了，不如分享一下。
对，胜过独自拥有。
嗯哼，
嗯。欸，你是不是没有看那个茶经啊？
欸，最近很红欸，就除了华灯初上，另外一部、算台剧吧。
还有华根初上。
那个先不要
了。好，对。茶经，对啊。你没有看齁？
我没看，你有看齁？
因为呢，之前我很多朋友还有我爸，尤其是我爸一直狂推这个。我爸真的太爱看 Netflix 了。
你知道，你不是说他最近突然爱上然后狂看猛看吗？
对啊，因为我平常就是不会看电视剧的人，所以我就是等到真的比如说放假，像过年。
嗯哼。
像我昨天一结束之后，我就开始一天狂看。八集，
八集，
对，一天看八集，结果欸，真的还不错，
真的还不错，
嗯哼 ，Yeah， 然后讲了很多客家啊，或者是那时候民国那时候政府刚迁来台湾的时候的一些事情， yeah，
所以他在讲客家人，
嗯，那么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语言，那主要是在就新竹一带的，然后做茶的一个世家啦。
哦，
世家，
世家是，
嗯，对，啊，没有，但是我里面它里面有一个点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因为里面有一幕是他们要做茶，他们要赶茶，比如说赶20万，我忘记多少几吨要出口的茶叶，
okay。
然后他们是跟桃竹苗一带最大的一个世家，这样一个世家，然后结果因为做不出来，所以只好东凑西凑，然后凑出一个茶叶这样子，然后
这样品质有顾到吗？
然后这一点就让这是下面的茶做茶的制茶师傅这样交代，因为真的没办法要把它做出来，
嗯。
然后这一点最后做出来，然后其实对方也没有那么懂茶，
嗯，
所以要这也还 OK，
OK
呀、yeah。结果呢，这一点让那个老板，结果呢，这一点让那个老板大为不爽。
你说茶行的老板
本身的老板，对，就最大的老板，
哦、所以不是你说他自己这么做了，但他超不爽这样。
应该说制茶师傅还有基本上都是听他女儿的意见
哦。
老板女儿的意见，千金的意见、
okay。
他千金觉得还 OK， 然后他其实也是还蛮能干的，但是他就是那一段真来不及，他就这样东凑西凑，
嗯、
啊，或者是好像最后是量也没有达到那个量
哦，
对，但就是跟对方说量少一点，但是其实最后还是东凑西凑出来这个茶叶、
嗯、
然后这点让老板大为不满，因为他就说做生意最重要就是诚信，
嗯，
我不管有没有赚钱，或者是不管怎么样赚得多赚得少，我的品质绝对不能这样乱搞，
嗯，
然后勃然大怒这样。但是呢，其实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System D，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没有。
D，
但我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
好，可以，可以，可以。
你觉得你如果在这个情况里面，你会是那个女儿还是个老板？
嗯，假如我要赶一个 deadline， 我要把这个东西生出来的话，我绝对就是跟女儿一样。
哦。对
啊。但是我也可以理解老板的心态，因为他毕竟是可能世世代代这样子做下来，
嗯嗯嗯，
他觉得说啊、也不是世世代代啦，就那两代，
好，
然后就做茶，他觉得这是最重要的。然后他是个人身为那个茶叶工会的好像理事长
哦， oh，
然后觉得说我不能这样子
compromise，
对对对，
OK,System D, go ahead.
所谓 System D, 我刚用中文也查了一下 Google, 好像没有太多这个的资料。System D, 这个 D 是法文、嗯、我不太会念，应该叫做，我把它拼出来叫做 Debouille。
施抹布的感觉。
Debouille,、yeah.
OK。
System Debouille 就是说 ,System D 指的就是说你在一个不得已的情况之下，然后为了达成某个任务你必须使用的手段。比如说最经典的一个例子，我记得这个词之所以会盛行，就大概十几年前，我小时候那时候，然后那时候有一个美食节目主持人叫做 Anthony Bourdain,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哦，波登啊，波登闯异地，
波登不设限，
嗯哼，他自杀了、
yeah. 啊，对
，so sad,
R.I.P. 然后结果他的书里面就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在很多高级饭店的大厨，他们可能要准备一道很丰盛的晚宴。
嗯，
然后做很多菜，但结果发现不够，或者发现缺了一个什么，可能缺了几片可能鹅肝好了，或者可能缺几片牛肉，或缺一点青菜什么的。
嗯、
然后这时候他们就是因为已经没有时间了，所以要么就是每个人的量抽少一点，要么就是可能去别的餐厅去乱借，哦、或是可能外面把废的东西全部抓进来，然后稍微让摆一下。
嗯、
哦，反正就是为了你要把那个东西做出来，不得已用一些可能有点丑陋的手段去把它。硬挤硬挤硬拼硬凑、
嗯、
这样子把它生出来，这个就叫做所谓 System D、嗯、然后其实很多的产业很多行业都有这个 System D 嘛、yeah.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 relate, 就你有没有想到一个可能你甚至你自己有经历到的状况也是这样，
因为像最后一刻抱佛脚然后硬赶出来那种概念嘛，
嗯哼，就为了达成那个目标、
嗯、
目的任务啦，应该说任务。
诶，波登有一本书非常非常有名叫做 Kitchen Confidential,
嗯，
搞不好是这本书里面出来的。我没有看过这本书，但是有超级多人跟我推荐过这本书。
嗯，
就是波登他，就是他在他那个年代啊，他算是一个思想比较前卫的厨师。就以前大家都觉得，哦，厨师你就是要进到很好的餐厅苦干实干，然后卑谦的学习这样子。但他就是一个比较有自己的想法的人。然后他写的那本 Kitchen Confidential, Kitchen 就是厨房嘛 ，Confidential 就是机密。
嗯，
他这本书就是在。有点像 expose, 描绘出当时候他在真正的高级餐厅的厨房里面就是见到了各种荒谬的事情。就比如说你刚刚讲这个 system D, 好，很多时候你真的就是弄不出材料啊，你就是用一些相对丑陋的方法去达成这个目的、
yeah.
对。这本书非常有名，我觉得有机会的话我也想要看一下。
Yeah.
然后我觉得你刚讲那个 system D 也让我想到我以前很喜欢看一个算是美国的秀吗？叫做 Project Runway。
嗯，哦，时尚伸展、啊那個，
时尚伸展台什么之类的。然后它里面就是会找一些可能设计师，还没有很有名的服装设计师，然后就让他们可以全部在一起用各种可能每周一个主题，然后互相竞赛这样，或是可能到最后你要完成一场秀。然后他们其实准备的时间说真的都很短，你要从设计打板到模特来帮他各种调整什么的，很多时候你真正都是在上台前一刻你才手忙脚乱的把一个衣服完整的拼好，像就像那时候有一个设计师他可能套到模特身上之后发现哇塞 size 整个不对要重新剪掉，但你再缝就来不及了，他只能用可能什么订书针啊然后回纹针这样弄一弄啊，然后赶快把模特推上台，就是你还是要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你还是要完成这个时间已经到了秀。
Yeah. 嗯，对啊，感觉你讲的这个画面还蛮有画面感的。
嗯哼，
就可能伸展就时装秀的后面感觉就很慌乱嘛。
对啊。
然后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那本 Anthony Bourdain 的书应该是 Nasty Bits, 但也是就听起来有点就大概可以猜到里面内容在讲什么。
嗯哼。
Nasty, 就是很怎么讲脏的 bits,
脏的。
对啊。然后他那时候还有，其实我们以前提到那个欧威尔嘛 ，George Orwell，
嗯嗯嗯，
对啊，他也有，他是第一次，他是用另外一个词，这个我不会念，也是法文，但他指的意思是说，
你是最会念法文了吗
？De 怎么都是 De 开头，De Brillard，De
Brillard，、
yeah, 他用这个词的意思是说厨房里面的杂工，
嗯，
对，然后这些人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绝对会把事情完成 ，Who always get the job done no matter what。
什么意思？
就这些人在厨房的目的就是，反正就是把事情做出来就对了。所以他就是用 system 这个 D
哦、
oh, ，暗指这件事情。
嗯哼，
绝对会把任务交付。
嗯哼，工作上有时候也是会遇到这种状况吧、嗯。
其实我之前以前大学，其实高中也有，高中大学社团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办一些活动，然后都要投票、
嗯，
对不对？直接讲出来。其实很多时候
投票，
比如说要票选什么前三名，
得什么？
就比如说我们办活动啊，比如办音乐表演好了，
嗯，
或者办什么 talent show,
OK,
这种
才艺表演，
对对，然后可能要评审给分，观众投票，
哦，
最后要把它加总加总。但是台下那时候我们可能只有五分钟十分钟，那台下的人可能有两百几百个观众，这时候很多时候都是 system D， 就我们没有办法一张一张票真的数，对不对？但就很快速，比如说这十张里面谁的票最高，
嗯，
可能前三名或前五名，我们把它抓出来，
嗯，
这几个人里面在看谁里面最多，所以最后其实没有那么算到个位数，就每个票数大概多少，
嗯，
可能这个人最后是83票，然后我们就说他是80票，
嗯，
反正就大概要先抓出来，除非有很接近的误差，
哦，
不然的话就直接推了，不然五分钟内这个结果要出来，
哦，
还要做那个 PowerPoint 的
slide， 哇塞，
这也算是一种 system D，
但不会错吧？
不会错啦，基本上不会错，但是这个情况下就是，嗯，除非
票数悬殊的情况，
对，票数也不是不一定要悬殊，但就是没有到需要重新验票，
嗯嗯嗯，
对啊，不然的话就
叮手中，
对，叮叮。提出选举无效之诉，
他
还记得
丁守，
他还记得丁守中是谁吗？
哎，欸，过分哎，欸！
没有，我提问呢。
好，我都记得了。
嗯，投票的时候了，我记得那时候。嗯，然后讲到投票，其实有另外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follow 到新闻，在讲到说，投票以后台湾投票要拉低到18岁这件事情。
现在是20吗？
现在是20啊。
欸，我没 follow 到哎，欸。
嗯，没有，我只是好奇你的。除了这个我觉得可以探讨蛮久的，就是因为其实你讲真的差2岁好像没有差很多听起来，
嗯，
但18跟20是有它的差距在啊，然后你其实假如你觉得18跟20没有差很多差2岁，你为什么不说18跟16只差2岁，
嗯，
欸，那16跟20就有差了，对不对？所以，
欸，美国是几岁啊？
欸，美国是18，对啊，美国是18，没错，
哦，
double check，
所以我们现在是跟进美国，
没有，其实大部分国家都是18，
真的，啊，
只有
台湾
没有，只
有我们最特别，
只有5%的，我记得印象中是只有5%的国家是20，
嗯，
所以说有点像是一个趋势吧，国际的趋势。
其实18岁你也算是读完高中了吗？
基本上，对，啊。
其实我觉得18岁的我应该是最聪明的我，
嗯呢，
不是你那时候刚考那个学测什么的，
哦，你说就纯内容
知识量的话，
知识量
整个爆炸，因为你一过了那个巅峰就回不去了。
你现在回不去了是不是？
现在要我去考什么学测，绝对是没有办法的，
啊。哦，真的吗？
而且现在还有学测吗？
有，现在还有学测，哎，
哦 okay ，
应该是刚考完吧？
哦，
对，yeah。 但我其实想提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不是18跟20之间的差距，而是说你觉不觉得投票年纪应该要有一个最高上限？
你说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最低下限，秀下限，
uh-huh。
但我讲的是说上限，
但上限我觉得你也很难评断对不对？
没错，
就是到什么程度你才会神志不清，
因为有些人可能比如说60，
嗯，
他就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比较我不是说精神状况，而是说他可能在他没有办法做那么完整的思考，
嗯，
去做投票这件事情，或者是但有些人到90几岁头脑还是很清楚，
非常硬朗的，
对对对，
虎虎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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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龙活虎，对啊，所以说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一点啊，就是你认为，因为其实我们高中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就有一个叫做 election workshop， 我们那时候2001那时候奥巴马第二任，所以说就有可能科普一些事情，
嗯，
科普告诉大家说应该要做什么做什么，但其实真正可以投票的只有少数的12年级的学生，就18岁，
嗯，
yeah， 但他们就有开始让15、16、17岁的其他高中生也一起至少要知道说在干嘛
这个过程，
对啊，
嗯哼，
因为我发现这一点在至少就我所知可能高中我不知道你那时候公民有没有讲到这个，
有啊，
对，但是有没有讲到说可能民主其他国家的好像有齁，其他国家的民主政治的操作系统是怎么去做，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符合，
嗯，
而且甚至我知道美国还在想要把它修到16，或16就有点太低了，对吧？但 max 你觉得最高需不需要设一个最高上限？不要说几岁，但就你觉得需不需要？
我觉得不用，欸，
你觉得不用 ？OK，
我觉得不用。
为什么？
因为变异的 factors 太多了，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会觉得啊，因为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精神上的状况，但光是这一点就已经很参差不齐了，像你刚刚说有些人60有些人90，你要怎么定义，
嗯，
然后再来就是随着现在科技进步的发展，我们现在看老人可能觉得啊大概是好假设80岁好了，那会不会以后的老年人要再更老才会再退化，会不会以后变成90岁100岁，那你就要一直去修，那这个修的标准又在哪里，
对啊，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你真的要去定义它实在是太困难了吧，
嗯，我认为是需要，只是 像你讲的，我没有办法抓出那个实际的年龄在哪里，应该可能要搭配一些，像我像比如说没有，比如说已经没有行为能力或者什么的，那其实就没有一个让他投票的，让他投票就变得有点怪。
没有行为能力还可以投票吗？没有办法吗？
台湾法律上应该不行了，但你也要去证明，就是说他没有行为能力。
不是啊，你要怎么到投票仓，然后按下那个投票？
但就像你讲的，以后科技搞不好变成你根本不需要到现场去投票。
哦，说的也是。
像今年最近这几年就已经有很多 mail in 的，不是吗？用寄的，对啊。
搞不好以后是元宇宙投票，
那可能很容易做票。你知道我之前看到这个高龄的问题，
高龄风
一年。那你知道那个什么拜登不是美国总统里面最老的吗？
对啊，
他现在79岁了
吗？ Oh my god， 对啊，79岁都可以当总统了。投票算什么？
对，我就听到有人说，假如你今天叫一台 Uber 过来，然后那个司机是79岁，你可能会觉得说 Wow， 不是怎样，但是说 Wow， 这样子可能安全上你会比较多一点顾虑。You might be confused， 你可能会觉得OK， 79岁的 Uber 司机，但现在整个 free world 就自由世界的 leader 就是79岁。
Oh my god，
美国总统79岁。
说真的，我没有很关注美国的政治啊，最近。但 Biden 到底是，你觉得他脑袋是清楚的吧
？No， no， no， 对啊，我觉得他没有很清楚，但是其实总统本来就是一个形象啊，对啊，主要还是靠幕僚或是其他的官员。
所以你会觉得他其实。脑子已经不是很灵光了，是不是
？No no， yeah， 完全不 OK， 真的啦，真的，我不是说
何以见得，
我不是针对比如79岁的人，我只是说他本人。
OK，
yeah， he's too old 10 years ago。
OK，
没有啦。
但比如说有什么哪些地方看得出来？
他讲话常常会鬼打墙啊，然后一直讲一样的事情。
哦、oh.
啊，但其实我们好像也有一点，没有他那个是太夸张了，就可能3分钟内就是会一直讲，
okay.
觉得自己没有讲过。
嗯哼，
或他会忘记，可能接下来要，可能他讲完之后下一个是谁，可能要连一个名字都可能记不太住，
要、
一直去 check check check。
川普不是也70几吗？
74？没有啊，应该超过吧，77，应该也76、7了。我记得他那时候第一次选就已经70出了。
好选。但 Trump 感觉脑袋好像比较清楚的，是不是因为他？
应该可以这样说吧，可以这样说比较清楚一点，
脑袋比较灵光一点。
Yeah，
嗯哼，
你知道拜登前几天的麦克风没关，然后直接骂脏话，
好坏，
也不脏话啦，他都说 son of a bitch，
啊
对啊，就直接讲出来，
骂谁？
我忘记了，
笑死。
对呀、yeah， ，funny， 但搞不好他自己觉得自己很 OK 啊。
Self efficacy 吗
？Self efficacy 这个我们原本也要，我们应该有时间讲吧？
讲啊，
自我效能感。
你是在哪里看到这个词的？
这个词很常出现在心理跨可能经济的文章里面出现了、
啊。哇、哦，你说你的专业领域是不是？
还有一些政策上的、啊、制定政策，
嗯、
或者跟、教育甚至也蛮有相关的。
Self efficacy
自我效能感，我知道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刘轩好像就蛮常。
讲到这个
观念的，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字就是因为刘轩欸，
刘墉的儿子刘轩。
对对对，因为我其实一直都蛮喜欢刘轩的，从他第一次来到我那时候读的高中演讲的时候、我就被他圈粉了。因为你知道高中的时候每一周都会，也不是一周啦，就是可能几周就会要固定去听一个超大型的演讲。说真的，那椅子也超难坐，你睡也睡不着，然后听也觉得很痛苦。
是有动的那种椅子，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折叠椅，有时候手指会卡在里面。
那你爱玩？
那是我。
反正那时候刘轩就来，我就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从来没有一个演讲听得这么开心过，就觉得很有互动感。然后他一讲完，我马上去买了他的书。
哎呦，
对，
立刻。
对，然后、
没想到你现在在做一样的事情。
哎，怎么会这样子？
没有啊，对啊，真是做演讲啊。
啊，那我演讲现场应该要摆我的书的。
你没有吗？
我没有。
好，我下次帮你扛一袋。
好好好好。
但不会、啊、
扛得住吗？扛得住。
其实扛一袋是没有办法，因为已经卖到缺货了。
哇塞！
哇塞！
再说。
哇塞！哇塞！啊、自我效能感是什么？
总之，反正后来刘轩其实也陆续出了。
还没讲完 ，sorry。
刘轩后来陆续出了蛮多书。然后他有一本书叫做 Get Luck， 他有一本书叫 Get Lucky， 祝你好运。
哦，
对，他这本书还出了两本就是一祝你好运一，祝你好运二这样。
嗯，
然后其实这本书我一直没有买来看，因为说真的，他的标题不是很吸引我。
祝你好运，
对对，帮助的助，帮助
的助，对。
然后
Help you get rich 啊、哦，不是 Lucky Lucky Lucky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然后但是他后来有一场 TED 台北的演讲，他就是在讲关于这个幸运关键，他的标题叫幸运关键。然后我那时候蛮好奇，我就点进去看。而且我会点进去看也不是因为说我对这个主题很有兴趣，是因为我那时候在筹备自己的TED Talk、oh, 然后我想要去模仿一下可能别人是怎么完成一个 TED Talk。
我觉得他标题真的要加强
幸运关键
下标。
对，反正我就是因为这样误打误撞就看了他这个 TED Talk。 我看完之后发现很有趣，而且他整个其实主题就是围绕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字叫 self efficacy， 自我效能 感。你要先解释吗？
嗯，我觉得简单的定义应该是说很多人你知道有很有能力嘛，
嗯，
对，能力很强，大家可能对自己没有那么自信。那、啊、另外一种人是可能自我感觉良好，
嗯，
自信100但能力不行。然后他其实就在找这两块的中间交叉点。所以自我效能感的意思就是说，对于自己是否有能力应付某种状况或是一个挑战的能力的信心，就是你有没有信心觉得你有可以得到这个能力来应付某种事情。
我觉得他很有趣的是，他不是说你要同时拥有能力跟信心才可以去做一件事情、嗯、而是说即便你还没有这个能力，但你有没有信心你能去获得这个能力。
嗯哼，有点像我们之前讲说 don't know 跟 don't know yet、
嗯、
right, 就是我不知道跟我还不知道的差别。
那以后我们的 slogan 是要改成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yet
感觉比较 woke 一点
don't know yet
比较 positive
you don't know it yet 对啊，类似这样子。他不是，我记得他有，其实他做那场演唱，过了个年连话都不会说，
你怎么连话都
说
不
清
楚。
他说他
温柔的痛我记得清楚。
他那时候有提出一些问卷的问题嘛、
嗯、
我觉得那些问题都蛮有趣的。这些问题你的回答其实就间接的暗示说你的自我效能感多高。
嗯，
要不讲一下几个问题那个问卷里面的。
其实他最一开始带出这个自我效能感是说他爸是一个很成功的作家嘛，刘墉、嗯、大家一定都认识。
嗯，
我妈以前就是家里直接刷一排刘墉的书这样、嗯、对。然后他其实人生中也看过不乏各种成功人士。他长大了以后就有问过他爸爸说，欸爸，为什么你有办法从以前这样一步一步做到现在、
嗯、
他爸就跟他说四个字，锲而不舍、
啊、
就是你坚持做一件事情的那个能力。
嗯，
那他就觉得可是锲而不舍听起来很空洞啊，
空洞到不行、
就是很多人已经很努力但是就是没有成就啊，这样的人也是大有人在、
嗯、
所以到底除了锲而不舍以外，到底还有哪一个 factor 是没有被考量到的？
嗯，就总不会只是因为你很努力然后你就变得很成功。
嗯哼，
或者很幸运。
后来他在跟更多人对话，还有他自己也是有主修过心理学嘛，他发现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这个自我效能感。如果大家觉得我们刚解释有点不太好懂的话，其实把它变成几个问题，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一下一个人有没有自我效能感。你可以这样问自己，比如说我能冷静的面对困难，因为我信赖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
Yes or no。
嗯哼，
OK。
或者说有麻烦的时候我通常能想到一些应付的方法。
Yes or no， 是否。
或者如果我付出必要的努力，我一定能够解决大多数的问题。
OK， 你觉得是这样吗？ Yes or no、right?
对，
反正就透过这些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自我效能感高的人的话，刚刚这些问题你可能都会说 Oh yeah。
嗯哼，
但如果你是一个自我效能感比较低的人的话，你可能觉得我觉得我不太确定的。
嗯哼、yeah.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感耶，因为我也常常这样觉得对我自己个人。
嗯哼，
长到这个岁数，因为我常常觉得我不知道的事情很多嘛、
嗯、
这点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我们常常我常常都会说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yet。
我没有这样说，就像讲话路上讲这个也太鸡掰了，
好饶舌。我刚刚其实念得很紧，
太欠揍了。
yet
没有，因为我就是那个我一直都觉得我们知道的东西很有限啊，每个人、嗯、但我不会觉得因为我不知道某件事情，或者你今天跟我分享一个东西，我不会因为说出哦、oh, I don't know 或者我不会我就觉得很怎样，我很废或怎样。
嗯，
就单纯只是因为你知道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而已啊。
Yeah.
那你或者是你定出一个目标有没有办法去达成，我自己认为只要你给我时间，然后你告诉我怎么去做，然后给我一点可能一些 tips， 一些你知道小 pebble， I think I can do it、
嗯、
我觉得我可以做到。 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个人影响蛮大的。那我觉得我很成功或我幸运吗？自己讲其实不太准，但我认为还不算太差，是因为我认为我有那个信心，然后有能力可以做到某些事情。
嗯哼，
即便当下的我并没有，或不见得有。
其实他会讲到这个，就是跟幸运这两字很相关嘛。像我刚刚说他的标题是幸运关键，他就在探讨说到底什么样的人会幸运。
嗯，
其实幸运这件事情通常是你自己觉得自己幸运，比如说、哦、对啊，我觉得我是一个还蛮幸运的人。他就发现通常那些会觉得自己幸运的人都是自我效能感很高的人。
嗯，
对，
我不相信，我好像节目上有讲过，我不相信一些觉得自己很没有幸运的人。我意思是说，当你今天问一个人说，欸，那你觉得你自己幸不幸运，尤其是那种成功人士、
嗯、
所谓的 quote unquote 成功人士、
嗯、
他们说哦，没有啊，我就是都是靠我自己努力啊，或者是我没有，其实我觉得我并没有特别幸运、
嗯、
那种人其实我不太相信他们。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没有办法承认自己的幸运的时候、
嗯、
我会觉得那
OK
bullshit。 对啊，当然你可能很努力，但是你一定某些时刻是幸运的。
其实刘轩他有因为这样去做了一份问卷调查、
嗯、
然后这个问卷调查 sample size 大概有7000多个人吧。问卷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自己有多幸运？ 1 to 100，
1到100、
okay. 平均大家给的分数是72分、
嗯、
所以其实普遍来说大部分的人还是觉得自己是算幸运的吧，
就中间偏高。
再借由这个幸运，他就再去探讨说，诶，那与这个幸运分数最高关联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第一名是自我效能感，第二名是乐观程度，
嗯 ，OK， 嗯，
第三个是转念能力。
嗯，其实二跟三有点像哦，
我觉得蛮像的。
就乐观是一直就嘿嘿开心，嗯、然后转念是说原本是嗯，然后变嘿嘿转念，
这都是
负转正。
你的解释都是用音效来达成的。
我想这样大家，因为我们 podcast 嘛，大家可以理解。
但我其实觉得转念能力很重要，哎，
嗯，
对啊，我自己。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会转念的人。
抱怨，我们上次不是说抱怨吗？
嗯。
Oh my god， 抱怨人就是一股低气压，让人无法接受。
不乐观又不会转念，是不是？
嗯，对啊。
嗯哼，好了，讲了这么多关于这个自我效能感，不管大家自己在心中自评你的自我效能感高还是低，我们以下呢有几个小撇步。
自评是我老师的名字。
谁？
国文老师叫志平。
好白痴啊。
Sorry。
以下有几个小 paper， 然后是有一个心理学家提出来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心理学家叫做 Albert Bandura。
Bandura。
那其实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 这个单字就是由他第一个、
嗯、
就是由他在1977年第一次提出来的。
嗯哼。
那他就有提到说有四个方法可以帮助提升自我效能感。
嗯。我觉得这四个有点像是互相补充，互相加持。
嗯哼。
比如说第一个跟第二个就是一个相对的，第一个叫做英文叫做 mastery experience， master 大家知道 master 就是一个成功了，我达成一个东西或者一个大师、
嗯哼
yeah. mastery experience 就是你透过真的做一件事情达到克服一个挑战，不管大或小，但你自己克服了那个挑战，然后达到某种程度的目标，这个叫 mastery experience。 然后相对的第二个叫做 vicarious experience， 就是说看别人做，就你是透过一个替代型的方式，就比如说你今天，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学弹吉他好了，刚刚那里有一把，那我第一个就比如说我先练弹几个和弦，诶，成功了，这是其中一个提升自我效能感的方式。
嗯，
那第二个是我看别人做然后成功了，
嗯，
也可以，反正这两个是有点互补的嘛，
就像妈妈炒菜你在旁边一直看一直看，然后下一次你可能就会了这样。
嗯，不一定是这样的。烧一口好菜。
我上次去我朋友家煮饭，然后他就是很不会煮饭。
你干嘛爆料啊？
他只会煮水饺这样，我说啊、哦，我煎牛排给你吃这样。
阿妮塔不会煮水饺，真讲出。
反正我就煎了一块，
嗯，
结果我觉得吃起来还好，
嗯，
结果隔天他给我买两块，隔天他煎了一块给我吃，我发现他煎的比我好吃。
所以你是太废了吧？
就是他是用看的就会，
他是看从你的错误中学习，
有可能。
对啊，所以你亲自去做，然后克服一些小或大的挑战都可以。
嗯哼，
但你是亲自亲力亲为去做，跟你看别人 overcome， 看别人克服这个困难。
嗯
啊，第三个叫做 verbal persuasion， verbal 就是
口头的
，对 ，verbal persuasion 就是
加油打气，
加油好吗？对，加油，就真的是。比如说你在打一场球赛的时候，你听到别人在帮你加油，这的确是很、
嗯、
很有直接的影响嘛。
信心喊话。
Yeah， 其实这一点之前也有一个研究在讲，又讲到运动，但是就在讲说主客场的差别到底差了多大。
真的差那么多吗？
嗯，就当你今天投进一球大家是欢呼，跟投进一球大家是 boo、或者甚至安静的感觉、到底差在哪里、欸、其实这就 扯离话题了、但是他们常常都说基本上主场的你在主场打球绝对是打得比较好嘛，主场战绩比较好、但为什么偏偏有些人客场打得比较好，或者是客场他们去打的时候特别爱这个氛围，通常最爱打客场比赛的人往往也都是那些最顶尖的。
是不是因为他觉得我要再证明给你们看，就是你们越虚我越强、
就是比如
越暗的地方你越亮，
对就比如说红色的光头 Michael Jordan 走到哪里都很亮。没有 Michael Jordan 他就是他特别爱去打客场，然后 Kobe Bryant 也是特别爱打客场、他就想要看那些专程买票进来的球迷，然后支持自己球队的球迷，然后看他们安静的坐在那里，他们从那里面得到一个快感，
也是有点变态啊。
对对对，但就是他们之所以成为 GOAT 就是也是某种程度上因为这个原因啊。
嗯哼，
因为他们就是想要看，好，你们就是想要唱衰我，我就 I'm gonna do something 证明给你看。对，
哇、
所以加油打气这是第三个、verbal 口头上的，然后第四个是生理上的舒服感，叫做 physiological factors。
什么怎样可以在生理上的舒服
为什么你要把它弄成 A
教教我
比如说你今天爬山好了，爬山当然你直接爬山你成功，这是一个自己的 mastery experience 吧、第一个你真的去克服，那你同时比如说哦流汗好爽、或者我从透过流汗这样子，然后真正或者我今天练跳舞我练了老半天终于把它练会，然后表现出来表演给大家看，这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两个的相加，因为你生理上你自己身体有亲历亲自去经过这些事情，physiological， 或者是你甚至比较可能是比较偏激素的，对你你的肾上腺素怎样怎样怎样，然后让你心里有这个 drive， 身体上感受到这股热情或者这股火在后面烧，这也是一种 physiological factors。
OK，
生理上的正面感觉，舒服感觉。
刚刚这四个是由这个 Bandura 提出来的、那其实刘轩他在演讲里面有提出另外一套系统、我觉得蛮比较简单啦、因为刘轩说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 Alan， 然后这个 Alan 就是他认识的朋友里面最斜杠的那种，就是他可能学生时期做了一个好华尔街的工作，一毕业就去华尔街工作，觉得啊没什么挑战性太无聊了，然后跑去投美国的外交官，上了之后诶跑去中东当外交官，做一些很机密的外交
事情，
对。然后后来外交官完之后又可能跑到哪里去再做一个可能完全不相干，可能医学什么之类的。刘轩就觉得诶为什么这个人有办法在不管什么时候他都可以完美的做好一个全新的角色。那这个 Alan 就跟他说，其实我有自己的一套 SOP， 我可以跟你分享。他的 SOP 也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observe and study，、就是吸收相关的知识。比如说他今天想要去获得一项新的技能。
不要弹吉他。
好，就是我好假设弹吉他好，他就会先去借很多可能吉他相关的书籍，或去网络上看很多吉他相关的影片，就会知道吉他背后它的原理是怎么运作的。那你吸收完相关知识的时候，你就可以找一个，他第二步叫 imitate， 就你找一个你可能喜欢他作品的对象，你去模仿他。比如说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吉他手他弹吉他的方式，我就开始模仿他弹吉他的样子。
先看多看，然后找出你喜欢的模仿。
对，那模仿也不是说你要完全变成这个人，而是说你在模仿的过程中你自己去 deconstruct， 这是他的第三步，你去把它分解，找出什么方法是适合他，他为什么成功，那什么样的方法适用于我自己。对，那最后一个就是 innovate， 就是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版本。我们现在讲弹吉他，但你其实可以运用在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上面。
写书啊，做 podcast 啊。
对啊， podcast 也是，你可以先模仿，然后去分析说什么事情是他们擅长，那我可以做什么。
我觉得第三个你讲的这个第三个是最重要的。
deconstruct，
就你模仿之后你要自己去 OK 抓出说为什么这样做会 work，而不是只是一味的模仿。因为我发现只要第三步你做得好，第四步自然而然会发生。
对，
就第四步是创造自己的版本嘛。你有时候不要想刻意说我要做自己走自己的路创自己的版本，其实那个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就你不用特别去说我要做自己，就你当你想着要去做自己你就已经不是在做自己了。这是太会不会太哲学了？
不会。
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啦， 我还有一个心态，一个小 pebble， 今天好像一直讲小 pebble， 阿基师教你讨假波，它是一个我常会给自己的一个问题啦，然后就很容易让我至少心态上调试会比较快。就我常常都会，比如说我要学一个东西，然后觉得在当下是困难的，但我都会找一个一个人，他至少他是已经会，他可能没有做得很好，但他会，那我就想说这可能没有很健康，但我就说连他都会，我应该可以。你懂我，但你懂我意思吗？
嗯、uh-huh. ，
对，就是说谁谁谁都做得到，那我应该也可以。
是你说像 Jimmy O Yang 他爸这样子吗？
嗯，
我儿子都可以当演员了，那我应该也可以。
是、sure, ，这不见不是说贬低对方，而是说这是给你自己打气的一种方式啊。
嗯、uh-huh. ，
就是谁谁谁都做得到，那我应该给我一点时间，我应该不会太难。
自我信心喊话的部分。
对啊，就是说我常常都会觉得说 ，How hard could it be？ 就有些事情当然是很难，没有错。
嗯哼，
但大部分的我们讲的日常生活会看到的事情。我都会觉得说 ，OK， 谁谁谁可以会，那我应该，我可能我做的还比他烂，但至少我不会太差吧。
嗯，
我这是我自己给自己常常会讲的话，说谁谁谁都做得到，我应该也可以做的不会太差。这样、
嗯，川普都可以当总统了，我应该可以。
对啊，尤其是我觉得选举又不太一样，因为他是你很多时候是 rely on 你是
对啊，我开玩笑的，
没有，我只是想讲嘛，对啊，因为你很多时候投票是别人的投票啊，
嗯，
这是别人掌控的事情，但自己可以掌控的， okay. 我觉得我会这样去想它，
嗯哼，
呀，提供给大家嘛，我这里还要写做 podcast 也是这样啊，就其实当下我相信很多人也想要录 podcast， 你会觉得说哦啊可能会很难，会遇到什么状况，我跟你讲，连我们两个都可以，你也可以，
嗯，
对吧、啊？我有一个朋友，他刘轩讲 Alan， 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叫 Daniel，
完全不相关啊。
没有，他也是这样子的人
哦。Oh.
对啊，就我常会，比如说跟他聊天，他就一下是做，他说哦，我最近在做一个筹备一个什么组织，或者我最近在上一堂什么什么课。
Uh-huh.
但他不是刻意想要去做这么多事情，而是他认为说，嗯，给我一点时间去学，我绝对可以做到。
嗯，
对啊，自我效能感，他这个朋友就是一个自我效能感很强的人。
好啦、啊、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可以提升你们的自我效能感。一休你干巴的。
一休你干巴的。Alright, alright, alright.
OK, 諮商啦。
哦、oh, 这个人的名字好长。他叫什么费欧娜 ,Fiona, 费欧娜是要看内心最美丽的公主。哇塞。这会太他是讲
我觉得这不是匿名耶，我只想要捧一他只想要捧一波费欧娜而已。
史瑞克。
史瑞克的女朋友。Yeah.有什么问题或是困扰吗？他说：“
好哦，我来念吗？
好，你念。
我原本有个哥哥，他说我原本有个哥哥，在我一岁，他三岁时，哦，出车祸过世了。他一岁，然后哥哥三岁的时候，他出车祸过世。后来有一个差我三岁的弟弟出生了。小时候我就知道爸妈会有差别待遇，不会对我不好，但我知道他们就是会偏爱我弟。最近更为明显。”这让我很受伤，也没办法用好的态度对待我弟还有我爸妈。想问我该用什么心态面对这种差别待遇呢？另外也会衍生不想继续住一起的想法。如何判定这是赌气还是有骨气呢？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吗？从第一集就一直关注，有时还会重复听，看到人也一直分享。哦，谢谢谢谢。真的很爱你们，舒缓了对生活的无奈感叹情绪。请继续更新连载吧、
yeah!
爱心爱心。谢谢 Fiona， 费欧娜，哇、wow, ，我觉得这个问题好棒哦。
我觉得他，我刚才看到这个，觉得哇，这个问题很不同凡响。但我觉得我第一眼看到我没有办法回答的出来，是因为我没有任何的兄弟姐妹，
uh-huh.
让我去跟这个问题产生任何的连接感。但我觉得你蛮适合回答这个问题。
可以啊，可以啊，当然了、啊。然后我当然我，他这边是说他哥哥先出车祸过世了，
嗯，
很小的时候。那当然，我现在不知道费欧娜年纪多大。那后来有个弟弟嘛，但是我觉得这好多层面可以讲哦。第一，我认为差别待遇，兄弟姐妹之间，爸妈的差别待遇，甚至其他长辈，
嗯，
永远会是存在的，
嗯，
永远 it's gonna be there， 永远就一定会有差别待遇。就像老师对学生也一定会有偏心，可能不见得是待遇，但是偏心绝对会有，
嗯，
呀、yeah ，那我自己的话，因为我弟是我们所有家族里面最小的。然后大家其实在我弟比较
小千万宠爱于一身是不是
也没有到那么严重但就是很明显最小的会比然后我是倒数第二小我其实也是算小的哦
嗯，
但他是最小的弟弟所以大家会比较疼他我自己觉得
嗯，
其实从小我也会觉得说诶我爸妈或是我的家人也会最疼那个最小的弟弟
嗯嗯嗯
但我 并不会觉得太吃醋或什么的原因在于说，我知道我大概小学国中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出生又不是要来讨好这些人这些家人，虽然我跟他们这么好，虽然我很爱他们，但是我并不会觉得说、哦、我是为了要得到他们的爱或者他们的关心关爱，我就是在做我自己的事情啊。那他们喜欢可能会以我为荣，那但是我也会很以我弟为荣啊，但我不会认为说这是一个他得到，这不是一块饼，就谁分到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没有。所以这个是绝对要存，这个绝对会存在。那你不要觉得说你是为了要得到爸妈的爱或怎么样而去难过。他说他明明知道嘛，费欧娜说他明明知道就是会偏爱我弟，那这让我很受伤，但结果是变成说没有办法用好的态度面对弟弟或爸妈。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没有必要，你就你的心态就可以转念成说啊，反正我就是没有要，我当然也很爱你们，但是我不需要，我不是要讨好你们，或干嘛，我不是要强求一些什么。那另外衍生出不想继续住一起，我不知道他现在多大了，假如说13岁，我是建议你还是先
住一起，
还是先住家里好了。对吧、啊？那他最后 follow up 说，如何判定这是赌气还是有骨气呢？我就不用去贴这个标签了。
我觉得其实不重要。
对啊，这不重要。
如果你真的想搬出去，不管你是赌气还是骨气，Go for it。
对啊 ，Go for it。这跟、这跟赌气或有骨气一点
关系
关系都没有。对啊，不想住一起，其实因为像我住就在家里到出国那时候，国中嘛。其实之前都是住家里，那之后就住外面。然后后来，但其实后来现在这几年回来台湾，又在台中的家里。所以我就也不会觉得说，住家里就是怎么样，或者住外面就是怎么样啊。那我很清楚知道我的原因的话，谁管这是赌气还是骨气啊？你懂我意思吗？
但我觉得他可能也会考量到一些，不知道他几岁啊，但可能会有一些经济层面吧。
没错，没错。
啊，是不是觉得我赌气出去住外面，但是生活变得很相对比较苦吗？要很什么事情都自己来啊？
你说苦吗？我以为你说酷啦，
酷啦，酷，
okay,
也可能很酷啊，
住外面
每天开趴，
住外面超酷。
我觉得其实一个人愿意一个人自己住在外面，真的是蛮厉害的一件事情。就代表你某种程度上的独立吧。我觉得也蛮好啦，可能你可以跟爸爸妈妈沟通。像我其实我看你，就是看你啊，就因为我没有兄弟姐妹，所以我只能看你嘛。我觉得你在你们家就是一个很让人放心的角色。就是你不太需要其他的大人去操劳什么，可能你弟就是比较需要，所以相对来说他得到比较多的关注，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但其实我也会想，这是不是相对的？就是因为他有很多人的关注，
所以他比较欠操劳，
他比较，所以他就比较可以
为所欲
为所欲为一点哦。对啊，就他也不会想那么，他就不会想太多。就然后最坏情况呢，就是
大家帮我擦屁股这样，
没有大家帮他擦屁股、啊，但就是最坏情况也不会多糟。这样子，那住，但我觉得讲到住的话，住一起，假如说你经济状况不用太担心的话，你不要为了我的建议啦，不负责任建议是说，假如说你今天搬出去，然后你需要为了付这个房租钱或者水电、交通等等，你会很费心的话，其实建议先不要。那但你可以先开，你现在可以开始存钱，对，这就是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你不要管之后或者别人怎么看，你就自己先可以先开始存钱了。那你到时候出去也可能比较有本钱，
就存到一笔足够的金额，就说爸妈先再见啦。
或者我先或
出去冷静一下。
我觉得你的 delivery 就你怎么去跟爸妈讲这件事情也很重要。你可以说哦，我想要跟我朋友住，我想要跟我朋友暂时去外面住一年，或者我想要搬到他们家。也许搞不好真的根本没有这个朋友，但是你知道，就跟他们说是不是说哦，我是为了离开你们，因为你们很偏心，。而是说哦，我有一个朋友，我想要跟他去外面住住看。那可能是一年的时间，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沟通的。我常常都觉得你的这个 presentation， 你的这个怎么讲，就你怎么去表达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我弟，要出卖我弟吗？
来，
你知道他那时候大学的时候也在美国嘛，然后他就跟他那时候的女友住一起。但他是直接，我就觉得他那时候超笨的。我觉得假如是我的话，因为他就直接跟那个女友两个人在外面住。OK， 然后这点我们家就很不爽嘛。那时候啦，当时，但我就觉得他那个 presentation 很笨啊，然后他那个结果就会变成是说，家里就说好，那你既然要住外面的话，那你就这样两个人住一起嘛，那其实费就不用什么生活费，干嘛干嘛干嘛，所以他断了自己的一个可能家里的金源，我觉得你怎么可以这么笨？假如是我的话，绝对是好啊，那我就账面上表面上还是跟我的室友、我的朋友一起住，然后我每个礼拜去我女朋友那里住个5天， 你知道，你知道吗？或者我整个就直接住在他那也没差。嗯。但是这一点爸妈不需要知道啊。你懂吗？这是一个小秘密。就你为什么要把讲的那么，把话讲那么死，然后一个 presentation 直接拿出来，就是一个很比较难让家人接受的事情。嗯。然后他们家人顺理成章就会有一些反应。然后你把自己搞得也很衰，就搞得也没有很顺利，然后你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你还要烦恼钱，还要去打工。嗯，当然他可能乐在打工，那也没有问题，对啊。但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无顺利化解无谓的烦恼。
聪明的表达让你省去很多劳力。
我甚至，对啊，我就直接说，哦，反正我就是跟我室友住啊，然后其实私底下一直住在女友家，嘿嘿。但是你知道吗？这不需要，你的 presentation 才是最重要的嘛。嗯哼，啊，个人认为。那会不会你有没有觉得，比如说学校好了，比如老师，像我刚刚前面讲到老师的差别待遇，你以前有观察到什么吗？或者你是这个体制这个差别待遇里面，或是偏心里面的
既得利益者，
既得利益者还是受害者？
我觉得黄总都是那个既得利益者。
怎么说？
我就蛮讨喜的。
而且我记得你上礼拜好像有讲到说，那个老师其实以前可能高中的有些老师觉得你很皮啊，或是很爱什么睡过头啊之类的。但其实长大以后，这些人才是真的会被老师记得。
对啊，我每次回去，老师跟我说：“我毕业以后最常想到的就是你了，你要常回来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跟老师约下礼拜，结果三个月后才来，大迟到，
白痴哦。
但其实回到这个 Fiona 的问题，我觉得站在他爸妈的角度，怎么说嘞？因为毕竟是一个小孩，然后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其实我觉得要稍微体谅，但我觉得 Fiona 会有这个反应很正常。假如是我，一定也会，但我可能就会用我刚刚讲的那种心态去调试。嗯，但是站在爸妈的角度，我也觉得蛮正常的。
感谢 Chase 的回答，受教了。
还有你干嘛干嘛干嘛？
没有，因为这个题目我本来就比较难 relate。听你这样回答，我觉得蛮有趣的。嗯，好啊。Fiona 加油啦，
加油加油加油，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支持你。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等一下吃啥呢？
吃上次吃樱桃
佛跳墙。
哦，佛跳不要。啊，吃个这个蓝莓小蛋糕好了。
好，
吃个点心。
好不好，没有年味哦。
不知道吃什么。吃年菜，常年菜。
不要，先不要。
好。
好啊，感谢大家收听，下礼拜见。
谢谢大家，
拜拜，
新年快乐，拜拜。